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爱晚红枫 FM， 我是主播月月。刚从台湾交换回来的我，开启了爱晚红枫 FM 的新一期专题——台湾专题。第一期的节目，让我们以“想不到你是这样的台湾”开头吧。上学期，我去台湾当了144天的交换生，说是交换生，其实就是半年环岛游。不是我不爱学习，只是解救台湾同胞得脚踏实地。开玩笑，我临走前收到一封邮件，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系上的老师，他说很高兴我是他教到的第一个大陆学生，希望能有更多的大陆年轻人来看看台湾。其实那个时候我刚刚从绿岛发完呆，一回到台北恍若隔世，就不由地想起了第一次来到台湾的感觉。还记得第一次到台北，由于印象中提到台湾就想到台独，再加上蔡英文上台，是让我非常恐惧，觉得这次来了大概就没命回去了吧。然而事实上在机场，台湾老师还是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本以为台湾被描述成富裕的宝岛，那一定装修很奢华，在去学校的大巴车上看到台北的房子大多旧旧的，像30年前建筑风格一样，也没有行道树。到了校园以后，校园也非常小，建筑复杂，我经常迷路。当时还没开学，于是就住在了事先订好的出租房。台湾地少，学校宿舍不够，只好让台北地区的同学每天都回家住。大三、大四自己租房子，只有大一、大二南部的同学才能抽签住宿舍。不过出租房环境不错，非常整洁，除了3步就能走完，基本没毛病。第二天起来，我还记得印象中嗲嗲的台湾腔，就跑到隔壁超市囤粮。结账的时候，售货员妈妈跟我闲聊，聊着聊着，我还在想说是不是因为是妈妈急了，说话也没那么嗲的时候，她突然就说：“哎，你是大陆人吧？”我一惊，接着她就说：“听着有大陆口音呢。”同学们，你要知道，平时被夸普通话不错，听不出口音的人，突然被人说有口音是种什么感觉？我都还没说对方有台湾腔的时候，对方就已经先将了我一军，我还能说什么呢？当然，半年以后，我的口音已经没人分辨出来，这就另说了。第三天，终于到了开学。校长发言，他就说：“你们交换生的任务啊，就是多体会一下台湾的风土人情。”我哦了一声，心中说：“哦，早有体会。”接下来，一个老师上来说：“我的作用呢，就是保证你们玩的同时，成绩不用担心。”然后我们这些爱好学习的大陆学生就被吓了个半死。大陆同学对于学习总有种神圣般的使命感，觉得要交换，那就该好好的学习对方的先进理念和技术，所以让我们玩都不敢。到选课的时候，我哆哆嗦嗦的把9门课全选满了。去登记，老师说：“哇塞，这些课这么无聊，我都不想上，你还选？”我竟无言以对。后来我才发现，台湾人贯彻这政策比我们直接多了。早上8点的课，老师8点半到，平时上课学生也基本是陆陆续续的。我这才明白，叫我们玩是真叫我们玩啊。虽然我说的夸张，但事实是，尽管到课率低，但每年总有那么几个同学拿了大奖，总有那么几个同学成了明星，也每年总有那么几个同学出了书，达成了环游世界的成就，或是成了各行各业的新秀。这时我才明白，有些人不上课是为什么。这个学院虽然表面学生都不怎么认真，但莫名还是贡献了台湾近一半传媒行业的人力，更别说蔡依林、吴奇隆之类的明星。反正自从那时候起，我和同学们就开始了说走就走的环岛旅行，总共就那么点地方，坐1天火车就能逛遍全台湾的海岸线。基本上周末我们都在吃哪里都有的夜市，泡几十块一次的温泉，吹各种各样的海风。途中也遇上了许多喜欢像我一样发呆的同学，我们坐在日月潭边，一边啃阿婆从18岁卖到80岁的茶叶蛋， 一边调侃那个台湾人说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的无良新闻，感觉非常的宁静安详。毕竟出了台北就是乡下，但即使最快节奏的台北，也让我们这些成天压力山大的高考战士觉得很悠闲。不过悠闲的代价大概就是现在身上甩不掉的十几斤肉吧。说了这么多，我觉得有趣的是，我想说的其实是，尽管只隔着一湾海峡，同是一个民族，依然会有很多差异点的存在。就像地狱黑一样，那篇嘲笑糟糕台湾翻译的微信文章在台湾摇身一变成了吐槽大陆的电影翻译，然而其中大多并不是事实。就像我们不会把你的名字翻译成你叫啥一样，其实台湾人也不会觉得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反而会羡慕大陆的超高经济成长率和创业潮。去过台湾，我才知道新闻里的台湾并不真实，同样的，台湾的大陆新闻一样的不真实。双方都在构筑一道看不见的墙，阻碍着彼此靠近的脚步。所以就像那位老师说的，希望大陆同学多到台湾看看，也让更多台湾出生的同学通过我们了解到大陆。好啦，新一期的台湾专题第一篇已经完美结束了，是不是完美？那你就等到你们来评定啦。那么一如既往的，请大家加入我们的 IYLFM 听友群，群号是332550303，332550303。